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啊，这一次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那在一月中的时候，智信师母找我的时候，我是吓一跳。可是之前已经有征兆了，我大概知道也可能也是躲不过，就是我就答应了。那我先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自己本身是念物理治疗师，我本身是物理治疗师，以前在工作，在职场工作将近20年。那我为什么会生病？就是后来就是得到忧郁症跟强迫症，就是始于我在1998年的时候，在我大概30岁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嘛，那观念都比较属世的，就是你工作收入要高啊，要怎么样啊，就是在乎这世上的一切。那时候因为投资的海外基金以及那个民间互助会，我不晓得有的弟兄姐妹知不知道。那时候因为我投了两咖互助会，两咖互助会的会员都是很大的，大概每一咖都是90几个，那连加标这样子一个月可能就要10万。好，那在当时的时候，其实我的薪水并没有那么高，我的薪水是大概只有5-6万，所以那是已经超乎我的负荷范围。那刚开始跟嘛，我就跟一阵子以后，我就开始担心，因为这实在是太大的一个数目，我就在想这个会不会倒，然后就开始担心，就开始渐渐的睡不好，就开始失眠，一直到一个月睡不好的时候，我知道不对劲了，我就赶紧一个人赶快去跑精神科医生，去看精神科医生。那精神科医生就对我说，你这个是忧郁症，他还没有诊断出强迫症。那时候就开始我开始服药上班的日子。那段时间其实我的心情是很大，因为很忧郁，然后很愁苦，脸上都没有笑容，每天就是上班下班，然后回到家里我也不太讲话，然后就也很少出门了，就关在我自己房间里面。那由于这项的投资呢，很没有智慧吧，然后我就大概负债了约大概300万，在那时候可能买一层公寓吧，那就大概背负了大概五年的时间，然后才结束。那就这样呢，服药过了一年，在医院有一个病人跟我传福音，然后我就信主，然后接受了耶稣。那当时信主的前几年，我其实是很火热的，祷告会啊、小组聚会啊、主日啊、什么成人主日有全部参加。那就这样日子一直过到2022年的时候，就我忽然发现我好像开始又不好睡了。然后在回诊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你吃的那个忧郁，吃的那个安眠药以及镇静剂的抗焦虑药，我那两种同时产生了抗药性，必须要重新换药。那医生就开始调。那你知道身心科的病人其实在换药过程是十分的辛苦，因为你要从一种药到适合你，到产生它血液中的浓度到达那样子，是需要时间，而且你也不是马上立刻就看到效果。那个时候，2022年就开始换了，一直换到2023年的时候。我那时候最高纪录大概，我记得我的安眠药吃大概快要3颗，好，快要3颗才有办法睡。那，在2023年去年的时候过年，我在家里就是过年期间，我在顶楼施工做了一个油漆工程之后，我的恐慌啊，我的忧郁以及我的强迫症就整个爆发，我情绪跌到了谷底。那个时候只要有一滴滴很小鸡皮蒜皮的小事，就可以让我像那个惊弓之鸟一样很害怕很恐慌。那时候我的开始的心思意念也开始偏向负面，已经开始有了自杀的念头，甚至那个你想怎么死啊都想好了。那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然后在去年3月我就赶快去找何长老跟七姐求助，我就跟他讲我的状况。那 琪姐跟何哥就鼓励我说要不要去看张医师，张良慧张医师。那因为那时候我的状况很不好， 我真的连明天怎么样我都不晓得、哦、然后而且张良慧挂号也不好挂，等两个礼拜，我那时候真的是一刻我自己都没办法等。那时候就也只想住院、啊、因为我觉得住院因为有医生有护士、哦、然后每天你在医院服药啊，有医护人员专门看着，大概比较不会出事这样子。那也看看能不能尽快能够调整到要对的状况，这是我的一厢情愿啊。后来天宁姐陪我到台北马街去看那个精神科医师，精神科医师也因为他病人非常非常的多，那种医学中心啊，再听你讲一讲，大概就例行公事，就开了一个礼拜的药，说那你回去就先这样吃。好，那我已经告知他说我对哪种安眠药会产生抗药，他还是开那一种。所以我拿了那个礼拜的药回来，我心都已经沉了下去，我根本就是觉得好像我的尽头就到这里，我好像这一生命这一关我似乎走不下去。因为我觉得医生看来看去好像都一样嘛，开的药大概就是那些吧，换谁都一样啊。齁，那也持续不好睡啊。可是后来慧龙鼓励我，他说你应该去试试张医师，他说你不试你怎么知道呢。他说既然你看别的医生都没有用，那何妨再换一个医生。我心想也有道理，我就祷告，我说祷告神说让我能够比较快一点能够挂到张良慧医师的药，结果就一个礼拜就挂到了，感谢主啊。然后琪姐就告诉我，你不要再去三心二意，再去问别人，听别人意见，你就定睛往前，遵照医嘱，医生讲什么你就做什么。我就说好好好，其实心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底气。那第一次去看了张医师的时候，张医师听完了就很仔细跟我解释说，你这个是很严重的忧郁症啊，那同时强迫症也蛮严重的。那一般的忧郁症呢，吃百忧解大概一颗到两颗就够了，而且两个礼拜它的就会有效果出来。可是你这个强迫症要吃到四颗的百忧解，同时也需要时间大概3个月到半年才会看到效果。那你会觉得我这时候有盼望吗？当然没有啊，每天都度日如年啊，对不对？要3个月，天哪，3个月以后会变成怎么样我都不知道了。那也没办法啊，日子还是要照过啊。那我就还是回来，就是每天还是这样吃，吃药服药，吃药服药，对。那我也遵照医生的医嘱，就是说每天要去晒太阳，至少晒个15分钟、20分钟。那我也去跑步、哦、可是我的睡眠还是没有增加，我的睡眠每天那时候大概都只睡5个半小时，最多6个钟头，持续了大概快，那时候在3月已经持续了2个多月都是睡这样子。那在这中间当然就是睡不好嘛，那有时候我就会除了照张医师的医嘱吃以外，我自己会偷加药，这个是很不好的行为，就是偷加了半颗镇静剂啊还是什么的，就让我能够稍微睡长一点。可是我发现呢，药物吃多了吃重了其实对你并没有好处。为什么？即使你睡眠增加了8个小时，你起来是很累很累很累，不是那种睡得很饱的感觉。那后来张医师就很生气、啊、他就说我不够信任他嘛，他就想把我 fire 掉。那时候我也慌了，我想说好不容易换了这个医生看了3、4个月，再换医生的话真的好像要从头来。然后我就答应张医师说我一定会乖乖的服药。那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真的乖乖的，张医师开什么药我就只吃那些药，我也不随便可以给他改。那同时也开始了母堂的心理咨商。我记得那时候每个礼拜去母堂的心理咨商的时候，心理咨商师都会常常问我，你现在有什么兴趣吗？你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吗？我只回答他一句，我只想好好睡觉，因为我每天都睡不饱。 更不要奢望说我还有什么兴趣去做什么，连运动都是我强迫自己去运动，因为医生要求我这样做，所以我必须这样做。那我的负面情绪还是有，那有的时候呢我就赶快跑出去公园走一走啊，或散步啊，或爬山啊，流流汗啊，我的 症状是有一点缓解，可是我的睡眠时间依然是没有增加，情绪也没有多大的改善，到了明天好像我心情又回到的那个时候。那当时的强迫症行为非常非常的严重，我记得我每天晚上睡觉前我的强迫症行为几乎要到达30种以上。你们，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知不知道强迫症啊，这个是很麻烦的、啊、比忧郁症还难治啊。那个每天这样 check 这个 check 这个，好，我躺下去睡觉了，又想起来，哎，哪个东西好像又没有看，其实已经看过的，理智上你都知道，可是你还是会不由自主，就是会去做那件事，就好像一个人推着一个大石头在那个山坡，这样沿着你那个山坡要把它推到那个山顶上去，就是那种心情。那每天就要耗掉一个多小时，我光强迫症行为就可以耗掉一个多小时，那时候觉得说我的生命真的好浪费哦，每天就要浪费一个多小时在这里，那你心情当然就会很不好，你会觉得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可是也没办法，那时候来主日团契我也是有来，主日正道我也有来，团契呢姐妹们在分享什么什么我有听啊，只是也不太听得下去，那正道呢是从右耳听左耳出啊，那根本就也没办法读经祷告，真的也都没有办法。那时候我自己读经祷告也是觉得没有用啊，可是就一直在差不多服药将近过张医师那边看了3个月之后，我的负面的意念就少了很多，可能是那百忧解在我血液中浓度已经达标了。那可是我的睡眠还是没有比较好、哦、还是一样，可是就撑嘛，因为我觉得你碰到的事情你还是得面对啊。那真的很难过的时候，我就开始细数神的恩典，就是说我如果说在31岁那年如果没有那个病人跟我传福音，我那时候如果没有信主，我可能早就不在这世界上。那我这段时间能够活到这个时候其实都是神给的，那生命的主权在神不在我，所以我不能去做那样的事情，就会这样一直的 struggle 这样子。那后来就到了去年5月的时候，我姐姐从美国回来，跟她女儿从美国回来就是探亲这样子。我姐姐看到我这样子她很难过，那一直到她回美国的前一天我们在讲电话，她就说，她说她这次回来最难过是看到我变成这个样子，她说她不知道能为我做什么或帮助我什么。哦，他说我跟他讲话好像在交代后事一样，那我就安慰他说，嗯，你也不要哭，我说我会继续努力。好，那我也谢谢他说这次很高兴他这次能够回到台湾，其实我那时候心里已经是想说我以后 还能不能再见到他我自己都没有把握。那一直到了6月7月，因为负面思想比较少了，那时候因为夏天嘛，白天很热，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出去运动，晚上你出去慢跑，那个地上那个热气就这样蒸发起来，也很热很不舒服，那下雨你也没办法运动。后来我就想说，就神给我感动说，那你去健身房吧，因为健身房至少你下雨啊大太阳啊你都不会影响嘛，你还是可以每天去。那当下我就报名了，我记得很清楚，在去年的7月16号我开始在窝郡第一天的健身房。我第一次开始去走那个跑步机的时候，我就开始跑，跑不到1分钟，好累哦，我就喘下来休息。我那时候体力非常非常的差，可是我还是咬紧牙根，我还是做完了20分钟的跑步机，走走跑跑，走走跑跑休息，20分钟做完又去骑脚踏车20分钟，20分钟做完再去做有氧运动20分钟，做完就1个小时了嘛。再来就去做重力训练，这样持续下来就是1个半钟头。那我觉得也是神的怜悯哦，他赐给我意志力能够这样坚持。然后我大概运动了，持续运动了1个礼拜，我是每天去的。那我就觉得哎，我心情变轻松了，就是变得轻松，然后睡眠品质也改善了。虽然说睡眠时间还是6个钟头左右，可是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觉得好像整个人都放轻松了。那就这样子一直到8月9月， 我的强迫症行为好了90%以上，怎么好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我再也不会去 check 那些只有少数部分，比如说警报器什么 我晚上我去按一下这样子而已，那其他几乎都没了。那到了一直这样顺利看，那到后面也换药次数的也一直减少，就是变成在减药量，医生就在减减减。那到了10月，因为教会有退休会嘛，那我来板新也七年多，我没有一次敢报名参加退休会，因为我有严重的睡眠障碍，我必须独自一个人一间我才敢报名。那慧蓉说不可以，一定要跟室友一间。那所以哦，我这几年来我都不敢报名参加退休会，可是一直到去年的时候，就凤兰啊跟慧蓉姐妹就鼓励我，我也跟神祷告，我就说要不要去啊，那好像就有那个感动，于是我就报名，我就跨出了第一步，我89年来第一次在外面过夜，我89年来从来没有在外面过夜过。那我心里就很高兴啊，因为就有一点信心。10月中我又去了一趟日本，好去走一走。那到10月底回诊的时候呢，医生就看一看聊一聊，他就说我这次开处方签给你，长签给你哦。我那时候好高兴哦，好兴奋哦，我单顾中西外哦，终于拿到长签了，就意味着我的服药已经稳定了，哦，暂时就是稳定了这样子。那张医师要求我说你现在回去呢先减半颗安眠药，因为我那时候看张医师刚开始看是一天吃两颗，晚上就减半颗。那很感谢主，我第一阶段是减得非常的顺利，我听完他的话我当天就减半颗，我就照样睡得很好。那就这样子持续了2个月，那再下一次再去看他的时候，他就说那你这次再减半颗。哇，我说好，我就努力看看。然后第二次阶段就没有像第一次阶段那么顺利，就可能刚开始就是再减四分之一，吃的一段时间，然后再减半，再减掉张医师要的剂量，然后就是这样一直重复这样努力。那第二阶段目前是达标了啦，我半颗安眠药又减掉了，好，已经现在晚上只需要吃一颗。那接下来要减的就是另外一种抗抑剂跟忧郁症的半颗。我现在去看张医师心里都蛮忐忑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每次去他都会再出功课，就是再减药。我心里想说你能不能让我喘口气，让我好好睡一个两个月再来减。可是张医师因为他是蛮有原则的，而且 我也蛮信任他，他是对我的治疗就是会有一套的想法，他跟我以前看的那些精神科医生都不一样啊。以前精神科医生就是例行来，哦，这样，啊，处方间开了3个月，你就拿走照吃，也没有跟你讨论过说要不要减药啊，要不要怎样都没有。那就这个张医师很特别，他每次都会你回诊，他就会仔细跟你聊，他不会因为说你不是出诊，然后花在你身上时间就3-5分钟就把你赶出去，他不会。然后还在努力当中呢，因为这次他又出了功课，又要再继续减。那忘记怎么减我也忘记，我待会还要问慧蓉。因为我常常有时候医生讲一讲，我当时记得回去，因为张医生知道说我今天要做见证嘛，他说你先不要减，等做完见证再减，所以我也没放在心上，所以我也忘记。那12月中旬呢，那大概就是教会的那个圣诞节传福音部音乐布道会嘛，那我就是参加幕后，就是切水果啊、摆盘啊、布置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一点都不觉得累，因为跟几个姐妹这样一起同工，我心中好喜乐，我从来没有那么大的喜乐，一直到现在我每天还是很喜乐，这是我以前没有的。好，那我就觉得我好像从那个黑暗中黑暗中这样那个黑洞里面看到的那个曙光一样，真的就看到曙光，我也真的就觉得说我看到了希望，我对了很多事情我就开始感兴趣了，我就觉得说哎，我想学什么学什么学什么。然后10月的时候我也去学又增加了一项运动，打桌球。 我又开始学打桌球，因为我从来不会打。那我的运动时间就从一个半小时增加到一天3到4个小时，很累耶。其实我每天只睡不到6小时，每天就这样背着包包打球，然后再去健身房4个钟头。我说我比上班还累啊，真的是。可是没办法，你度丢了，因为你知道你这样运动以后对你有帮助啊，你的心思意念会正面啊，不再负面啊，不再忧郁啊，不再恐惧，不再害怕，不再强迫。那你要选择哪一个？睡不好就睡不好吧，反正你的年纪大了，过了更年期哦，要去接受这个事实。有时候睡不好就算了啊，那累了你就听张医师的话，坐着休息，不能躺着睡觉。那就这样子开始了，那时候就觉得很喜乐，然后我就想到23篇，这四篇大家都很熟啊。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以前念圣经哦，就是看圣经，就是这样看过去，没有真实的去经历，所以我的生命并不会有所太大的改变。那这一次是真的是超级的大难关，让我的生命就被他这样啪有改变，然后神也赐给我不同的眼光，就是新的眼光去看待未来。那真的很感谢主啦。我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是最痛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说一年后我有机会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见证分享。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因为我一直想着我去年可能就会回天家拜拜了，那个状况这样每天这样睡，每天这样折磨，度日如年，然后每天被那个强迫压着，好像那个一层一层的枷锁，30几种那种强迫症行为，就好像一层一层的枷锁绑扛在你的肩膀上，你都没有办法呼吸，然后没有自由这样。当我的强迫症好到90%的时候，我那些枷锁通通都脱掉了，都掉落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那这当然当中当然也是经过了一些强迫症的一些治疗的行为，我有去努力啊。那我真的是很感谢主哦，就是说也让我经历了这个，也让我细算主恩，然后真的碰到人生困难，碰到很大的事，就是你千万不要放弃，因为真的神的手没有放掉你。那也建议有身心症的姐妹弟兄姐妹，你也不要忌讳就医，有你就去看，然后在医生的医嘱配合医生的医嘱，你一定会改善。那真的千万不要停止聚会，如果你身体不是真的那么不舒服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要来团契，还是要来主日。为什么？因为你在教会当中那个神同在，圣灵的同在，那个氛围很强，它可以帮助你心里比较安静，同时也比较感受到平安。那很感谢主啦，真的是。其实我的生命中的插曲还有很多啊。其实我从2008年的7月底我就离开了职场，我离开职场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将近15年，我都没有回到职场。那后来我就走SOHO组。我就跟你讲祷告，然后就收入。收入虽然说收入不是很高，可是我感谢神啊，因为我在我当收入主的这段时间，就是16年来，神带领我经过无数次的低谷，他也养活我到现在，也没让我饿着，也供应我日常所需。好，那真的与大家分享，就是说你在很困难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忘记神真的与你同在啊！耶稣跟你在同一条船上，荣耀归给神，谢谢。